今天我们的讲道的人把希伯来书最后一次的向我分享，我认为我今天是得到了最大，因为他今天讲了，虽然有一些他是没有谈，但他把里面的一个最中心点救恩，什么叫做救恩，他讲得很清楚，而这个救恩是我们已经得到，而且不可以跟那些不得到救恩的人，我们不可以跟他一起分享，不可能分享，因为他们不走到耶稣这一条路上，他们也不可能跟我们是同一路的，不可能可以分享。第二个，不但不可以分享，我们要主动要去跟他们来分别，而不是他们给我们分别了，我们才很不得已的，我们才走我们的路。我认为这样的两个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出路，都跟救恩论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一个道理，什么叫做救恩的路？如果希伯来书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这个主题，我们很多的人都他用很简略的话来写这些救恩的路，而我们看起来是这么样的吃力，这样的难懂，我想我们跟作者实在是差距太大，这也难怪，因为作者是写给已经久已在犹太背景底下在这边生活，他们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不但了解旧约的其他的背景，他们了解他们所敬拜的神以及他所宣布的那一个约，就是律法之约，而他们接受了犹太教的传统的时候，他们又接受了使徒的教训，而使徒的教训是以耶稣基督的教训为主，而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新的生命的道路是他们愿意接受，而他们所要接受的是他们知道律法原来是要这样讲的，是要这样行的，而不是他们那些所犹太教的背景的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人所认定律法的那些规条等等所定了人的传统。所以我今天我还是认为说，我们今天读新约无论是哪一卷，时常常说离不开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些福音真理，是跟所谓的犹太教背景的传统这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定要区分的两个不同的出路，也就是救恩的路是跟不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人所走的，他们说的圣经的解释的这些路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走这一条路，因此出路的问题非常重要。出路不是我们刚才他所说的，一般人把它认为说这只是一种报成果，也等于是一种赏报，好像说哦，你们看到那一些人他们已经得胜了，所以得到很多的赏报，那我们看到他们的赏报，我们今天也要得到赏报，不对，他要强调的是他们已经走过了这条得胜的路，这一条得胜的路是经过试探，种种的试探，但是他们已经得到了一种出路，神给他们的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不像旧约有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都失败了，虽然神本来是可以给他们有一条出路，可是他们呢都没有办法凭着信心等候到那个出路，所以他们都倒闭。他用这个字是在反衬当时候的人， 安慰当时的那些出埃及的犹太人，也就当时的信徒，你们不要走到一半，今天所受到了很严峻的这些试探，好像以色列民在旷野中一样，但是神一定会给你们一条出路，而耶稣和其他的领导的人都已经走过去，他们已经得到那一条出路了，也就是信心。信心是什么？他可以稳定来走过神给他们的这一条试验而成功的这个路。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要用忍耐，在信心的时候，要试验的时候，在百般的试验当中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喜乐，看作喜乐，哎，要把它忍耐达到成功，毫无欠缺。事实上要教导都一样，哎，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这种逼迫反对，甚至他刚才所说的先进的城，他直接就是排斥我；先进的营，哎，本来我们是共同信仰的，在这个营内里面共同敬拜神，但是因为基督来了，救恩临到了，同样在这样的拜神的这样的一种营里，或是说这个城里面的人，本来可以一同来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的，却因为救恩的路走得不一样，传统的这些大多数的人就排斥他，拒绝他，以耶稣来讲就是把他排斥在外，哎，看他是污秽不得救的，这样的一种罪名加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你不按照我们这些传统的人所说的，同样的其他人也是一样的，要主动的要去走这一条被拒绝的路。他又特别谈到说，本来城是保护我们的，但是今生没有保护的。虽然主耶稣说，哎，你们在世上有患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谓的在主耶稣里面的这种平安，是因为你会遇到为了道理所遭遇到的这种患难，而这样的那种患难逼迫困苦，那是什么患难逼迫困苦？那当然就是他排斥你，在你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你的家庭，在你的这一个教会，那在你的生活的层面上面，哎，他带给你的就是可能就是财务上的损失，身体上的这一个不平安，以及其他生命上的威胁，甚至于死亡，甚至于名义上的这一种侮辱，给你污名化等等的这一些患难。然后平安就是说啊，神会给我们，哎，在今世就给我们完全就哎，给你摸平了吗？就给你复原了吗？不是的，在主里的那种平安，不是说啊，今天你在这种患难当中里面，你就哎能够完全哦，能够再好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对平安真的是误会太大了。哎，也就是为什么最后这一节说啊，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他竟然不讲平安。当耶稣基督在讲到这种平安的时候，一定要建立在他是不是在救恩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平安。如果没有在救恩的基础上讲平安，那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真这个今世的这些城，它本来是保护我们的，今天不是成为我们保护我们的，那也等于说我们今天在今世的这一个当中里面，我们处处都是成为一个没有家的人。一个没有家的人怎么有可能平安？那我们只能说那是内在的平安。我认为希伯来书在强调的这种内在这种平安，他强调了 用平安的神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讲到这个平安的神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来加以定义，也就是第二十节，因平安的神是哪一个哪样的一种神呢？是平安的神。我倒认为这里的平安，把它翻译成和好的、和完整的，我们比较好一点。神怎样成为一种和好或完整的这样的神呢？是他透过那个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群羊的道牧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罪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不再跟神敌对。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跟神和好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位，他要带领我们这些羊，这是平安的神所做的。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走上这位好牧人，就是这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路，我们也得不到平安。耶稣基督既然要从死里走过死这条路，然后他把它领出来，这里的死他用第二句话来描述，就是用永约之血，永远的这一个约的这个血。耶稣的血是跟一般动物的那一个约的血是不一样的，他强的是永约的永世的这个血，而那一个是旧约里面的那一些那个时代的那个血，时代啊还是确实在这个血上面，就是死亡上面是不一样的意义的。这也要对称说，在这个帐幕里面服侍的那些人，他们还是用动物的那一种旧约的那一种血来想要赎罪成圣，但我们今天不是。最后他谈到的是耶稣，耶稣是谁？是我们的主。他这边也是不讲基督，很奇怪哈、哦，因为他这里强调的是神是这位和平的平安的这位神。他使这位耶稣做我们的主，那我们就要接受这位主所带领的这一条平安的这一条救恩的路。那耶稣基督一生当中所患难困苦，甚至于到最后羞辱的死亡，我们说耶稣有什么平安？如果耶稣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平安，我们谈什么平安啊？我请问大家，今天的基督教教会很多灵恩派里面的神医，那只是一个做一个初步的证据，证明耶稣他靠圣灵所显的，能够让这些爱看神迹奇事的这些人不凭信心的人有一个证据。但是有这些证据之后，相信了以后呢，以后就不要再看这些神迹奇事，而是凭着神的话的信心。纵然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平安，仍然愿意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纵然被人家侮辱赶出犹太教，赶出他们所认为的这一个成营，他们也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得到的救恩，这些代价都不算什么。现在我们还是想说，人还是很自私的，总以为神是很多给我们的，而我们给神的，我们只是尽量而已，而不是应当的。 我要请大家讲来思考这个。如果父神为我们的救恩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而我们所付出来的是不等值，这样公平？或许有人说，因为这一切都是救恩嘛，恩典嘛，但是却没有思考，因为这恩典是这么的大，因此十三章里面他也要求我们所献上的这些祭物，要注意到其中一个就是用赎罪祭的身体，不但讲到耶稣基督，你注意看，你注意看，他太特别在讲到第十三节，我把它念一遍。他这样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忍受他的凌辱，是因为你出了营外，要去救这位耶稣基督。你要为了要来到这位耶稣基督这里，你就一定要在营外，你不在营外，你还待在营内，你自以为说我在营外和营内，还是在营内比较好，那你就大错特错，你就不可能称为基督徒。而这里的营外是他的身体要被火烧，这是一种赎罪祭。耶稣所献的赎罪祭的身体，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也是像赎罪祭那样的，也是真正的赎罪祭，你也要受到火烧。第十四节只是要来解释十三节，这是同样的意思。但是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他特别谈到了送葬的祭，他来解释这种送葬的祭是一种承认他的名的这个嘴唇的果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果子？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种承认？有没有知道出他的这一个名？是他根据哪里讲？他根据的就是生命记。我希望大家回开来，生命记里面他特别来讲到第二十六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来第二十六章，在第三节他特别讲到，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亚威你的女神明认，我已经来到亚威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他的明认是他要献上地里出所的土产，拿一些放在筐子里，那么祭司就把这样的一种土产把它放在亚威的坛前，然后呢，这一个献土产的人就特别在亚威面前这样的诉说。那么他特别诉说的就是一种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个我们省略。出埃及以后呢的话，他要把我们领到这个应许的美地，那今天神已经把应许的美地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再来看第十节，亚威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所的土产，出的这是果子，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嘴唇的果子，已经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亚威你神面前，向亚威你的神下拜，这就是一种敬拜。那再来呢，你 和利未人，并你中间寄居的，要因亚威尼神所赐给你和你家里的一切福分欢乐。要跟利未人跟寄居的是没有土地的人，他当然也没有土产。这个都没有土地的、没有土产的人，今天有土地、有土产的人，要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个就是捐书，我们说的平安祭的另外一种祭，分享的祭。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所谓的第十五节的这个所谓的承认他名的那一种他名，这个他名确实是指亚威真神的名，他不是讲主耶稣的名，不是的，这真的是承认这位亚威他的名。而亚威真的是信实公义的这个名，他已经按照他所说的约，让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的地，然后他们得到了这些土产，他把土产拿出来献上，不但他献给神，他也跟其他人一起分享，所以才有第十六节所谓的分享，行善跟分享。所以完全他这里在讲到说，就有一个献祭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仍然依据的所谓的立位祭或生命祭里面谈到有关于律法的这些事情，新约是把这一些事情把它以耶稣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的，但他绝没有废掉无论是献祭以及在为了这些献祭应当他们要有的一个名分，这绝对不是耶稣成就了救恩以后我们今天信徒就不做了。因为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些是我们应当现在要做的本分，你没有做到这样的本分，你是亏欠神的，你是犯罪的，你是不遵守律法的，那等于是你根本是得了救恩之后你忘记了这个救恩。因为生命记刚开始就特别讲，我们不要忘记了，当你进入迦南地以后你得到丰富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的神。那忘记神的人有两种，一个就是他不会把他的土产丰丰富富的这些土产一部分拿来给神也给别人分享，他不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实际上的一个名认的这一个嘴唇的果子上，以及在跟别人分享救济的这个果子上，不是像哥尼流那样的人，那我们真的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得走这条正救恩的路。因为哥尼流呢，他说他时常，他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时常祷告神，而且呢是周济人的。你看他也是谈到祷告，祷告就是这里所谓的这一个嘴唇的颂赞的果子嘛，就是祷告嘛。那祷告神的人，也就是承认他名的人，就是神名的人。另一方面，他就是要周济的。所以哥尼流，他的祷告，他的周济，他可以得到神的悦纳，神的这个纪念，这是一种有义的人。神就差遣他的使徒彼得来到他的家的里面，把神的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得到。那这样的也反映出底下所说的，为什么十八节所说的他们的祷告，他们呢相信我们有纯善的良知，卡洛这个字是一种非常纯善完美完满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啊，我们愿意好好的来呢前世为人，这个好好的是副词，也是完善完美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记得救恩了，得到一个真正完好完美的这种良知的洁净以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遵守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律法典章。那这样的人像哥尼流这样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救恩，也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先得到救恩。这是我对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出路， 题，我们要出到言外，并且我们要如何来献上真正神所要的祭物，它完全是根据律法，而且是遵行律法，而且是真正照着律法所说的来实行。另外我特别谈到的就是第十七节那一种，他为我们警醒的这些引导，要让他喜乐的交账。那我们这些信徒呢，也要喜乐，因为喜乐是我们呢得能力的一种来源。如果我们信徒真的不喜乐，常常有压抑，人家看到我们的话，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都是忧愁满面的，那我想他们不愿意来我们这里。如果他看到我们的第一眼就是，哎，这个人那一种平安的那一种喜乐在他的里面，很无形的有这种气质，他就能够散发出，我认为这个比什么话都还有力量。我最近我在看到尼多生的传记，尼多生他在1947年的时候在上海，因为被人家误会他犯淫乱跟囤积物资，当时候的长老得到控告，那么就认定他有罪，也没有好好好好去详细查看，以后就停止了他执事的。平时以后他从上海到回到他的家乡的湖州，他跟我是一样的，我的祖籍也是湖州。那他好像他的父亲那边也是海关的，他就住在海关路。他有三间房屋是他父亲他们那时候给他的，也就是他这个人也是蛮有钱的富家子。他就把这一个在这一个湖州里面的三个地方，三个度，那个地，他去盖房屋，他重新开始什么呢？开始说这个执事跟教会要连在一起，也就是身体。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讲的最主要的就是身体，因为他认为以前呢，他认为工人跟这一个教会要分开，结果工人很努力去做。做到最后很多时候都是很受痛苦，教会也不怎么样的好，因为工人跟教会分开，他认为教不好，他认为应该在一个身体里面共同，教会要在积聚在一起，工人在一起，然后透过这样工人的领导，让教会慢慢有成熟度，他认为教会都不成熟，原因在这里。好，那回来他就把其他的那一些西教士，当初1948年那时候呢，政府叫这些西教士都回去以后，留了很多很多的房屋土地，他都很便宜，趁着机会他都把它买了好多好多土地了，然后呢也在那边开始建房屋，那开始来看那边有一些收获，因为有土地，然后再去请一些人来，他有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请李长寿来。李长寿是他们跟他是最好的同伙。李长寿那时候在他被停止以后，李长寿本来也考虑了，不过他以后他也来了，来了之后他就跟他一起，那么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同工，然后又把两位很好的一个师母同工，就是女的姊妹跟她一起来，那么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做一个聚会，那么逐渐的他们因为有地有房屋，那么也有同工，那也有聚会，那么开始从那边福州呢就开始大大的一步一步的开始复兴起来。我讲这件事情是在他1948年，他1952年， 差不多几年当中复现起来，以后他又回到上海去，因为那边的长老听到胡豆的事情，就请他回去。不过请他回去之前，就问他：“那你当时候被停止有关淫乱的事情，你能不能讲一下？”因为他们在问他，因为当时候的尼多生，他是人家问他，他都答什么，他不多说。有关淫乱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个信徒，他在门外，他听到有人有一个房间里面，尼多生跟一个女人在讲话。然后他说在半夜一个女人跟他在一起讲话，他说应该有很多不轨的事情，就是报告长老。啊，长老没有好好去深究，然后就把当时的情况问他说：“那你当时人家有一个。”有一个女人，她问你说你的什么时候啊？那个夜晚里面，你有没有跟一个女人在那个你的房间里面在讲话？你说是啊，有啊。所以人家说你已经承认了，你跟那个夜晚在一个女人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你当然就是犯淫乱。啊，你说你没有否认，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他的人根本没有问说这个女人是谁啊？啊，你说你没有问，你说你没有回答。啊，原来那个女人是谁？是他母亲啊。所以说这种误会，尼多生也不澄清。啊，你没有问，我也就不答。尼多生的人是这样的。至于囤积财物呢，那更有趣，那是人家送货送错地方。他刚好是送错一号，刚好当时候他家里面也有一个大仓库，就把他放进去。啊，以后人家才知道说送错了，这种事情根本不是他囤积。但是教会的人就是这么样的奇怪，就是很简单的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把他停止，而他对这种事情他还不认为，那你就停我就停了。他也不气恨。我们从这方面，我就感觉到说，我那时候被真主教会给我除名或停止的时候，我跟尼多生的这个凌晨差太多，真的差太多了。我那时候还很抱怨，很没有办法平静，真的差太多了。哎，都我会在想说，他。只是被停，他是这样的被停，而他的反应是这样，然后他就自己来。但是以后人家也看到说，原来他不是那样子。逐渐的，他做了差不多几年以后，我要讲的是，他被关二十年的这一段。1952年，他就开始被关。被关的原因就是中共他不容许这样的传道人信他们的路，因为他是领导，就被关了。被关的本来一直到这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本来应当说要被放出来的。啊，刚刚1966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那些犯罪被囚的人不能放出来，因为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又继续被关了。好。那我这篇文章我是看有一个他们同样是机会所的人他们所写的，而这个人很特别，就是他是跟尼多生一同被关在一起，他们的那一个囚禁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在非常大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地方，听说有好几万人关在里面，每一间只有两三公尺，几三个人，一个是肉质，一个是尼多生，一个是他。他本来也不信的，哎，可是呢，以后他信了，不是尼多生跟他讲很多话，不是的，都不讲，而是他看尼多生，他在受苦当中，他是怎样的行事为人，结果发现尼多生就是逆来顺受，也不批评这个中共，反正他就是。默默的在这边做，而这一个跟他从囚禁的人本来是反对他的，尼多生的， 因为他认为呢，尼多森在这一个房间里面他是当小组长，他认为我被关是我根本没有犯什么错误，我只是讲了一些话我就被关来，而你今天如果当成一个小组长，那你一定是得到什么好处，你一定有一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跟这一个政府勾结，所以他刚开始很反对这一个尼多森的，哎，处处就是跟他打对头的，尼多森都没有说他怎么样，反正对他好，哎，而且他谈到说他的妻子，因为他被关了，那么妻子遭遇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他的妻子本来是当老师，但是跟中共的人说，你今天你的这个爱人丈夫今天被关了，是反革命者，你要跟他离婚。你不跟他离婚的话，你今天很可能你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所以你要跟赶快跟他离婚，那你才能够做这种教师的工作。他很为难，怎么办？后来跑来找他的这个丈夫，可是他丈夫也是总感觉到说，我就不愿意在这个革命的这个所谓的在中共面前，他哭，他摆出一副说，我就是不愿意。结果他太太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可是他很痛苦，痛苦得不得了。他说我个人是被冤枉的，我的太太又遭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很痛苦，可是他都不哭。这时候尼多森很特别，就特别去拍他的肩膀，叫他说哭吧，不要强制，在那哭。本来他是很反对尼多森的，而且他这个人是什么人？他这个人是一个拳击的斗士，拳击家，他的拳手非常有力量，所以尼多森呢，手放在他的这个手上的时候，他要本来要把他抬起来，要把他拽开了。他说很奇怪，他说他整个的手整个都没有力量，完全没有力量。他想把他挣扎起来之后，没有办法力量，就是抬不起来，就是抬不起来，很奇怪。他做很遇到这种很特别的事情，然后他特别有讲到说，尼多森说你哭吧，不要再加意了，哎，这种事情。结果他在那个时候就听他的话，大哭一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跟尼多森开始在谈，还说话。尼多森也特别把他为什么被关和他的信仰也跟他讲。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原因，他信得主，然后他就在狱中看他所做的，他都把它记录起来，这是最真实的。那这是要告诉我们，中共这个政权，他确实是反对我们基督教，而且是机会神，他那时候他的机会处。他最后他在做见证的时候讲到，尼多森他以后有一个妻子，他很爱这个妻子，而他们非常相爱，但是呢，妻子都不能够来探监，而尼多森只能默默的在，他这个有生战病，他在默默的受苦。有一天，到1971年，也就是尼多森死的那一年9月，他听到他的妻子死了。本来可以出去奔丧，其实尼多森的父的母亲死了，他也不能出去奔丧，妻子死了，他很痛苦。那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一直到他出监了9月的时候，他听他说是9月以后3天，出监3天就死了。在20年的当中， 尼多生是被关住的，他走的这一条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在他的体会，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彻底的死亡。我们也知道在监狱里面要坚守当初的信仰，那个见证人讲了一个例子，很困难。中共说只要你否认你所信的，你就会马上释放。当时有两个是天主教很有名的人，他们因为要得到释放，就出来否认他所信的，就咒骂他所信的这个主，果然就很快的就得到释放。尼多生就绝对不会否认他的信，连年就待在这个监牢里面，不得释放。我们说提摩太得到释放了，刚才我们的转道没有讲，一样，提摩太被囚禁，跟尼多生他们这些坚持他们信仰的人，被当地的政府里面所囚禁的是一样的。从以前到现在，你真的是要按照在主里面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哎，这个政权，哎，是逼迫这些真正在主里面要敬虔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我们那么的自由，我们还没有出到监禁，更不要说二十年的监禁，更不要说父母亲死了，妻子死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看他，哎，在这种完全是今世没有平安的这种保佑的之下，你还坚持你的信仰到底，这才是真信仰。我所以把这一个他的见证，我大略的这样子说，可能他们也有过分抬高他了，不过至少我还是认为说。一个跟他在一起总共监禁的大概有九年之久，两次他们刚好分开，又以后又在一起，刚好两次同监禁在一起的人所写出来的，应该也差不了他到哪里去吧。我只是要讲说，尼多生所走的路跟以后他的同工李长寿所走的以后强调的那个纳灵，那个所谓的这个包罗万有的那个那一灵，强调那个所谓灵里的那种喜乐，跟尼多生的那种喜乐是不一样的。以后走的路线也是在我们1984年那时候，李长寿来到台湾重新开始的另一条路，和尼多生在1948年他在湖州所开始的两条完全是不一样的路。而共同体会就是我们那时候在1984年、85年，我们从天主教会里面离开，我们就来到了所谓的纪委所。我们总以为说，尼多生是这一个的传人，就是李长寿，所以我因为也要走所谓的尼多生这一条路，没想到李长寿走的路是跟他不一样的。而那时候我们也刚好是进入到纪委所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才了解到说。真的李长寿不是在走实在的道路，他是在讲那个他的那个年，他在享受那个那年，他在讲到说我们大家都要讲话，大家不要是一个人讲话，其实他是要本来是要走所谓的尼托生的那个身体的路，可是呢他自己走他自己的路。我讲这两个大功能在中国一个非常的这个影响中国的这一个基督教界的两个人，事实上李长寿是活到了90多岁，然后安然所谓的没有受到监禁，然后是死亡的，和一个被监禁20年的一个工人走十字架的路，他们两个人的出路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的出路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走世俗上的极其荣华富贵的，一个是走卑微的被人家看不起的，没有人去看他这样的一条，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今天读了这个13章， 们有没有理由救了他去，救了他去是要忍受他的凌辱的，我们的一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保护，有这样的心智，甚至有切实有这样的根除，那我们才有可能得到那将来的成。没有这样的话，我们都只是理想。而我们看着希伯来书说简略的简略的讲，真的他简略的讲吗？无论的简略应该翻成说是大大纲，大纲救恩的大纲重心，他把它讲出来。哎，当年我们对这个救恩大纲我们都能够了然于心，哎，重新开始，不要说我们今天听过了，好了，很好，你讲的非常很好，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起居我们没有什么变化，哎，荣耀归给神。
是的啊，他提到出到这个影爱啊，啊，苦承受这个辱骂啊，啊，这经文啊，对我的感受啊，我比较难感受一点啊，因为今天这个基督徒啊，在这个香港里面啊，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的声誉会比较好啊，不会受到什么辱骂。
我来翻译一下，好，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说。对于十三节这里谈到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就我身在香港，在香港的基督徒呢生活普遍比较好。好，继续。没有受到什么凌辱。好，继续。
对啊，基督徒基本的感觉啊还是比较好啊，比较行这些慈善的事啊，有这个定期的这个教会信仰啊，是好人啊。
就是在一般的看法里面，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好人，是生活比较好的人，是吗？
我不只是他们的品格啊、品性比一般人好啊，一般人会认为啊，就是翻教会的人啊，他们都是一些比较乖的人啊。
哦，就是说
是好人啊。
一般的人会认为在教会中的人是比较乖的，比较好的，品性比较好的，是吗？
是啊，所以我在想啊，如果身为一个基督徒啊，没有受这个别人的辱骂的话啊，他会不会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
所以我在想，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受到别人的辱骂，那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呢？你有答案吗？
其实也不有了，因为。即使如果你是你在这个世代里啊，需要遵循这个神的这个律法典章啊，就会被人当成是这个律法主义啊，哪里就有可能受这个辱骂。如果不是的话，你参加一些大的这个宗派啊，这些福音派啊、灵恩派啊，给人的感觉还是一般比较好的了。
Ken 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教会中去宣扬去讲说要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这样子呢比较有可能会被人视为律法主义，会被人辱骂。那如果你是就按照教会一般所说的呢，那一般来讲应该就不会被辱骂，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Ken， 你们在香港啊，香港对同性恋怎么看？
分两方面来说吧，对这个传统基督教界里面啊，还是比较反对的，支持这个一夫一妻啊，一男一女啊，一生一世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啊，反而在一般群众来说的话，他们如果你讲这个反对同性恋啊，他们会觉得不公平啊，有这个歧视的成分在啊。
在一般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是比较反对同性恋的，比较坚持像一夫一妻这些观念。那如果在一般的世人来讲，他们会认为你反对同性恋呢，就带有歧视的成分。
那问题是教会有没有去公开的来向世人来说同性恋是不好的？
我认为也是有了，只是这个宣传的力度啊，我觉得不够积极啊。
我认为也是有的，只是宣传的力度上比较不够积极。
那同样的，那个香港好像是会主死刑啊，是不是？
死刑在香港应该是没有的吗？
没有，这个是香港。
中共都没有死刑。
中共有。
中共
香港没有。
香港法现在有死刑吗？
基本法，你们基本法有吗？
不要啊，只有这个终身监禁啊。
终身监禁啊，最大是终身监禁。
是啊，教会有没有谈到说，如果犯死罪的人，
有没有起来就是反
对？什么罪也可以赦免啊，只要你真心悔改啊。
是啊，什么罪？对，什么罪都合适啊。是啊，
你跟他一样。
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抱持传统观念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传统的神学教导是正确的。一旦你要用圣经，用按照律法来把真理说出来，跟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挑战。那这样的一种对立，肯定就会受到他们的排斥。然后由于他们是主流，人多势众嘛，所以反对的与他们对立的毕竟是少数了，那这样的一种少数呢，就成为了这里谈到的会受凌辱的，会要去到营外的这样的人，你就不能被传统的这些大的教派所接纳，因为那里没有你容身之地。你所说的呢，他们也一味的反对，不可能接受，因为他们所认同的是他们传统的教导。那香港如此，台湾也如此，全世界各地也都如此。希伯来书作者这么写，表明当时也如此，主耶稣那时候也如此。那这个情况始终如此，一直不变。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什么叫做真正的和好。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好，这里强调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是与神和好作为一个前提。那所有愿意与神和好的人，彼此之间才有可能和好。那你与神和好，可是其他人呢，他们自以为与神和好，可是他们所做的却是与神为敌，那两者是无法和好的。那一些不愿意与神和好的人，一般来讲势力是比较庞大的，因此呢，他们会占据那主要的营啊，这里所谈到的营， 然后那真正要跟从主的人呢，肯定是出到营外，而且也要知道出到营外要献上啊，要献上自己，要被要在城外受苦，要像基督一样被烧在营外。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啦，是，但是呢，真正明白的人你会知道，这样的做，这样所做的，那是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啊。所做的是存着盼望的，因此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从世人的角度说是受苦，但是从尊从者他抱着信心希望来遵守的时候，他是满怀喜乐跟感恩的。那这个是一定是明白真理而且甘愿如此去做的人才能体会。所以谈到的像保罗讲这里所讲，作者讲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像这样的一个弟兄，他也是为着主的道来被关押，但是呢受再多的苦也是短暂的，神如果不允许，那他也不可能长久被关押。所以我们在地上受的苦也一样，其实也是短暂的。而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能够合神的心意，也就是如同照着第21节能够遵行这个一切所教导的这些正确的教导，在一切良善上使你们完备，好去遵行他的旨意。那这样的一种完备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将在他面前喜悦的事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表明了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样一条道路啊，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嘛，就是在表明透过这样一个途径，透过这样一条道路，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将那神呢是要将他所喜悦的事情，神喜悦的事情就是一切的公义良善，
永远的城啊，盼望的是将来的城。这世上这个营也不是我们的营，但是我们的营跟我们的城，我们还是要预备好来准备迎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照他所说的，我们愿意凡事都能够美善完善的来行神喜悦的事情。请这样的事情大家彼此代表。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9月1号吹角节，星期四。